当我准备今天早上信息的时候，我就觉得要说的话太多。一来我愿意把东南区所有一些所见所闻各教会情形交通给大家，因为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在基督身体上有一些人的功用是供应联络的筋，供应的节。那么这个情形，当我们出去到各地看见各教会的情形的时候，回来就很自然的成为各地的联络。所以我愿意把愿意更多时间，愿意把各地的情形告诉弟兄姊妹们。另外一方面呢，我也看见节目报告单上里面，我们这个季的这个新的季节那个读经指引、读经日引已经寄来了，应该弟兄姊妹们都拿到一份。那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出门的时候还没有读约伯记，回来的时候已经诗篇读完了。那我就觉得很为难，我们如果要照着圣经进度的话，怎么讲呢？怎么把约伯记和诗篇一起都讲完呢？又是不可能。但是很感谢主，我自己出来我出门回到家里，感谢弟兄姊妹们的扶持带导。很稀奇，我在外面出门23天什么事都没有。但回到家里以后好像病倒了一样，躺睡了2天才清醒过来，而且到现在嗓子还没有完全恢复。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只能知道一件事情，在我出门23天除了旅行，那还有2天我跟我太太去为了就是我们结婚20周年2天度假之外，在路上我一直跟弟兄姊妹讲17天，后来我算算实在算错了，15天有19次讲道的机会。那么感谢主的恩典，不是我夸口我们有多少道可讲，而是的确主一路用他的恩典膏油，用他圣灵与我们同在。我自己觉得很稀奇一件事情，刚才早上我也讲，有些时候因为弟兄姊妹们在外地，弟兄姊妹觉得说是外面讲员来了，听他讲一点多说一下，所以最多聚会一个礼拜他们排我6次。那么说实在的，有些时候上讲台的时候只有一句话，还不知道底下讲什么，但是感谢主，我们真正经历圣灵在里面是活的。当我们照着圣灵所给我们负担开始交通之后，好像没有准备的信息就一点一点出来。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稀奇，我倒第一个想听听我自己讲了什么东西，不要在那胡说八道。其实不是胡说八道，因为圣灵说的话都是真实的，而我们变成第一个听众啊。很多时候，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David Duplessis 来讲，他说他去一个地方聚会的时候都不知道要讲什么，他说 I'm eager to find out what the Lord wants to say， 他说我也和诸位一样很恳切的想知道圣灵说什么。我现在就了解他的情形，因为对着一群完全不认识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需要是什么，根本不知道他们属灵的光景如何，你无从为他祷告，也无从为他准备。我就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3年以前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圣灵所做一件事情。有一个姊妹和2个姊妹住在一起，他们正考虑怎么样情形，结果我为那个有一个姊妹祷告说，我说你要扶助弱小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出来啊，扶助弱小也不是圣经里面的话。结果呢我走了以后，他就告诉我说，那今年3年以后我回去，那个姊妹就说，周弟兄，因为你说的这句话我就有地方住了啊。那个年轻孩子说，本来那个姊妹很不想把房子租给别人住，她愿意一个人清清静静的住在她的房子里，就是因为这句话，那么她就把那个姊妹带到家里去住，以后他们成了属灵上同伴。所以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而圣灵所做的事情的确超乎人的智慧所能明白的。所以我就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上讲台的时候还不知道里面要讲什么，但是一面说一面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话语就出来。我想这都是弟兄姊妹们在祷告里面背后扶持的结果。所以我愿意弟兄姊妹们知道神的确是看顾他的教会，并且听教会的祷告。那我们在弟兄姊妹们中间出入来往的时候看见各地的工作的情形，都有很多的心里很多的感触。但是等到我把节目单准备好，说要讲这个礼拜要交通在东南区所看见所见所闻的时候，我后来祷告发现，其实主是要我讲东南亚这个东南区这里没有计划中间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去Alabama 在那里有几天的退休会，跟差不多700个弟兄姊妹们一同交通，然后又有2个礼拜时间 在南部各个教会走了两个礼拜，但是当中有一件事情是我从本来没有计划到的。那么在我出去的时候，主告诉我要在那里停两个礼拜，我就不太明白怎么回事，所以我只有和那里一些弟兄姊妹们就交通，看看他们是不是有这样需要，我有这样引导。那到了那里之后，7月7号我送我太太回来，我就到了 Birmingham， 到 Tuscaloosa， 以后到了 Birmingham。 那一天礼拜六晚上Birmingham 的弟兄姊妹们跟我谈话，问到一些教会的问题，一些事情，以后我就要睡了。那个做主任齐弟兄就非常好意，他说你要不要打个电话回家，我就打电话回家。我太太就告诉我一件事情，她说你父亲的一个好朋友艾叔叔，他生了 cancer 病重了。他就告诉我这样情形。那么这位艾叔叔跟我有个特别的关系，他是我到美国来第一个见到的中国人，第一个认识的人，他来接我飞机。他是Cal State 的教授，那个时候那时候我的内兄也跟我在一起。他是很忙的人，但是因为我的关系，他就特别开一趟车子到 San Diego， 把我内兄送到 San Diego 去上学。那我们都是来读 graduate school。那因为这层关系，所以我就觉得心里非常难过。他生了 cancer， 他自己知道还有6个月的时间就要过世，差不多这样情形。那么第二天早晨，你们知道我的习惯，礼拜天早晨我向来是不喜欢打电话，因为免得影响讲到的情绪。但那天早晨我里面实在很有负担，而且里面非常痛苦，我就没有办法，我就必须打个电话给这位爱国医先生。他对我父亲说，请你让我为他祷告，让我为他祷告。所以我打电话给他去的时候，我就说，艾叔叔，我可以为你祷告，怎么样祷告呢？他就跟我谈一些话，然后很稀奇，在电话里面我就向他传福音。我说，艾叔叔，你一定要信耶稣。我说，你既然也知道时间不多，你一定要信耶稣。他说好，我愿意信，一点没有拦阻。我就在电话里面跟他说，我祷告一句，你祷告一句。那么祷告之后，我就带领他接受主。以后他就问我一句话，他说，北北，为什么？他说，为什么我受这么多苦？为什么我受这么多苦？因为他自己觉得是一个好人，而且从人的观点来看，他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人。你想他能够放下这个 Caltech 教授的架子，把两个学生开到 San Diego 又开回，他自己又是小儿麻痹，开车并不是挺方便，那的确是不错的人。而且我到了美国第一天，他就请我吃牛排大餐啊，实在是不错的人。他问我说，为什么我要受这么多苦？他发现有肠癌，到现在接受化学治疗，开刀，各种手术，挣扎了6年，但是好像这一仗还要打输。所以他问我说，为什么我要受这么多苦？那弟兄姊妹们很稀奇，圣灵就等到我放下电话以后，这句话我就一直不能释然。他说，为什么我要受这么多苦？为什么我要受这么多苦？那好像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就告诉我，诗篇73篇。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和我一起来读一读诗篇73篇第4节和第5节。我想这就是主说话的原因。第4节，诗篇73篇第4节，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我们把诗篇73篇从头来读一读。刚才我读第四节和第五节，我想就是主对我说话的原因，也是针对着艾叔叔所有问题提出来的。那我们为了了解全篇诗篇的内容，我们读一读全篇。诗篇第73篇，弟兄姊妹若是愿意，可以跟我一起来读亚萨的诗。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 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接近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没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以奸诈待你的粽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际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缠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反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与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弟兄姊妹，记得这是礼拜天早晨主对我说的话，第四节和第五节。但是我的心就被这两句话抓住，所以到了 Birmingham 礼拜天早晨要讲道的时候，我打电话是七点多钟，那么讲道是十点三刻，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想别的事情，我就拿这篇诗篇来和他们交通。那说实在的，这篇诗篇大概是按照我们读经进度刚刚才读过一遍，不过读的时候呢，并没有想到这要拿来讲道的题目。所以刚才我说，很多时候神的工作很奇妙，我根本没有时间准备，就一面读一面在整理怎么样讲这篇诗篇。所以不是我怎么能干，而是弟兄那天早晨圣灵用很奇妙的方法把这篇诗篇放在 Birmingham 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中间。那我这样交通这篇圣经的时候，我也把爱说书的事情当作一个见证讲给他们听。那讲完以后，有很多人就来说，周弟兄今天早上这篇信息实在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尤其是你所讲的这些情形。那所以我就在想，其实不是这篇不是我怎么样会讲，因为但是诗篇73篇给了很多很多人一个心理问题的解答，就是好像一些看来不公义或者没有公平的事情，其实神的作为呢。这里当然亚撒写这篇诗是已经他从那些不明了或者心里面难过的情况里面回转过来的。他写第一篇的时候，他说第一节的时候，他说神是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就是表示说主已经把他带过了诗篇73篇后面他讲的那种不公平那里抱怨的情形。亚撒是已经经过了这些难处。那么弟兄姊妹们，亚撒是在我们读历史我们就知道，他是大卫的三个领长之一，是在神的儿女中间，是在圣殿里面要负责唱诗要敬拜神的。我想这些情形跟他整个生活都有很大的关系。这里讲他怎么样会转变进入那个感恩的感觉，而不落在这些痛苦的情形里面呢？是因为他进了神的圣所。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进神的圣所，因为他按照他领长的职分，他是立位人，按照他的职分要轮班进入会所，在那里圣所，在那里侍奉。所以弟兄姊妹们，侍奉成了他的一个拯救。当他因为要侍奉神的时候，就来到圣殿中间，因为来到圣殿中间，他才有机会回转改变他的心思意念。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轻看礼拜天每个礼拜在主面前聚集的情形，我们不能轻看主给我们一个责任是来侍奉神。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虽然我们有很多痛苦，很多压力，很多难处，许多不能解开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在我们侍奉神的时候，神要自己做我们的答案，神要自己做我们供应，神要解开我们的问题。这就是亚撒在这篇诗背后所有的经历，那这也是我们自己的经历。弟兄姊妹们，我这次到东南去的时候，很多我心里也有问题。有个弟兄就问我，他说我们教会里 我在那里服侍，但是有一些难处。我的姊妹，我不在的时候，我的姊妹和另外一位姊妹，他们言语中间就有了问题，因为有一点商业上来往，后来这些问题就变大，然后就是很多的闲言闲语。我太太非常难过，该怎么办？她跟我讲了半天，听了半天，我只说弟兄，我不知道你该怎么办，但是我告诉你，主量给我，让我所遭遇的误会大过你的十倍、千倍、百倍。他一听这句话，他就仔细听我讲，他说弟兄，但是我告诉你，我什么也没有做。我告诉他，弟兄，人得罪我，人说谎言攻击我，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就这样一句简单的话，他立刻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想我回去可以告诉我的太太应该怎么办。那弟兄姊妹，很多是我们自己也有问题，但是在侍奉的时候，神的灵临到我们，就叫我们心思意念回转过来，反而成为我们的拯救。亚撒有他的问题，他说我看见义恶人和狂妄的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还没有到死亡边缘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这些话有多少力量，又或者有多少要紧。但是艾叔叔后来，我礼拜一第二天赶去看他，他就告诉我，鹏飞，我最大的盼望就是死的时候不痛。他说我最大的盼望就是能够快快的死，不要再拖下去了。他说神还给我六个月时间，但是我连六个月我都不想活，两个月就可以了，我希望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你为我祷告。那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这些话在我心里面，的确亚撒所讲的话是一个经历生死，许多经历看见很多生死难关上面的情形而有的感叹。他说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这就算为他们的祝福了。那我这个朋友艾叔叔，他是真是疼痛，痛得不得了，他一天要靠三次吗啡过活，一天吃三次吗啡来止痛。为什么？因为他从肠癌开始，那个已经一直扩散到他全身去了，到他全身，然后已经把他的骨，最后坐骨都已经吃空了，然后骨头碎掉，他只能躺在床上，一天靠三次吗啡，每次两颗吗啡过活。那我去的时候，他刚刚吃过吗啡，他告诉我吃过吗啡以后会吐的，因为引起反应，而且什么东西都呕出来，什么东西都吐出来，很难过。那说着说着他就吐了，吐完以后我一看，里面有一颗吗啡没有消化掉。我说艾叔叔，这是不是你吃的药没有消化？他一看就大为紧张，他说是的，当然这颗药不能再吃了。他说如果两颗药的药力不够，每八个钟头不够的，还要吃一次 booster， 是液体的，因为固体东西吸收比较慢，所以它有长效，液体东西很快就发作，一下可以不痛，但一下也要马上呕吐。我说艾叔叔，我为你祷告，虽然他们给你药吃，但是我相信主的恩典够你用，让你不痛好不好？他就跟我一起祷告，我们祷告说，主啊，求你按手在他痛的地方，叫他不痛。我跟他一面谈谈起说从前事情，谈得很高兴。过了以后他忽然说，东飞，我痛起来了。他说我应该怎么办？我说你可以两个办法，一个是你吃，一个是你，我说吃的话呢，你可以靠主的恩典少吃一点。我说你祷告主，让你用一半的booster让你不痛。他就想了一下，他说我不吃好不好？我停，求主借着圣灵的能力叫我能过去。弟兄姊妹注意，这是只是信主一天的人的感觉，信主一天人所有的信心。他就说祷告主让我不痛，我就挺过去了一天的，一次的药力就挺过去了。所以我就为他按手祷告，祷告以后他说我大概可以过得去，他就过去没有吃药。你知道他还不能吃东西，每次吃之后，不管吃多少，过了一下都要吐出来。我说艾叔叔，你这一次你吃东西平常能能存多久？因为他的肠子已经切得一塌糊涂，根本营养不能吸收，瘦又经过 chemotherapy， 人瘦得不得了。我见到他说他很胖啊，他个子也不小，虽然小儿麻痹，但是个大个子，很体面的一个人，而且可以说相当神气。他是 Caltech 的教授，后来做过送了以 Washington U 的教授，以后到了美国最大锂业公司 Alcoa 那里，他直接向那个副总裁报告，他是一个研究的人员，方面很多很多东西。你们也许经过这里公路到Livermore 去的时候，看见旁边有很多风车哈，那个发电的车子，很多是他设计的。他的病床旁边有一张世界地图，我一看这个世界地图跟皮塔士的地图不大一样，我说怎么回事？他说哎，你说的对了， 这个世界地图不是平常世界地图，是世界风力分布图。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奇怪的东西，讲哪里地方有风可以拿来风力发电的。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很聪明的人，发明很多东西，但是瘦到一个地步简直是痛苦的不得了，连吃东西几个钟头都要吐出来。所以我就问他，我说这样子好不好。到后来他太太回来跟他准备晚饭，我们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吃 steak 啊，你记得他第一顿就带我吃 steak， 现在又是他最爱吃 steak。 我说艾叔叔，我为你祷告好不好。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奉主的名做。我说你既然奉主的名吃药，现在你能不能奉主的名吃东西，叫他不吐出来。那他就吃了 很多，吃了不少。所以他就学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都要奉主的名。吃完以后第二天，我在他那留着他们一整天，到11个钟头都没有吐。平常差不多7个钟头就要吐，但这一次吃下去11个钟头没有吐。哈利路亚，感谢主。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有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招灾。在他病床上面，我再把诗篇73篇读给他听的时候，他一面听一面流眼泪。读到后来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亚撒就说整个情形改变。这位艾叔叔听到这里，他说这篇诗实在说出我心里的话，也解答了我心里的问题。弟兄姊妹们，这里前面讲他们骄傲如链子带着他们的项杖，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我们今天眼中看见有好人有坏人，有强暴的人有善良的人，这些强暴人靠着他们手中的强暴的确可以成全很多的事情。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是不是像芝加哥的那些黑社会人一样，他们骄傲如链子带着他们的项杖，强暴像衣裳遮着他们的身体。我很少看电影，但有时候看见电视里面，我不记得是什么人演的了，演那黑社会的故事，那些事情枪林弹雨中间出来，他们的情形就是这样，强暴像衣裳遮住身体，眼睛因体胖突出，他们所得过于心里所想的，骄傲如链子带着他们向上。其实弟兄姊妹们，不一定要像黑社会的人才是我们所看强暴人，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强暴人，很多很多的人不法之徒，并且就是我们觉得合法的人，也有许多心里是强暴的。很多人他们外面没有做什么，但是和人的关系上面，他们总是贪得无厌，总是在每个人身上要得到他们所捞的那一把。有一次我就讲说，这些人他们每一个成就，他们每一件事情上成就，大事大小成就，都好像项链上的一环穿起来，成为他们所口中的骄傲。你听他讲的话，每一件事情他的成就，某年某月某日他做了什么事情，某月某月某日做了什么事情，某年某月某日又靠了什么情形他发了大财，每一件事情都好像锁上他自己的成就，这些都是他的骄傲，如同项链挂在他的颈项上面。强暴人就是这样，他们的眼睛因体胖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你去看看那些没有神的人，那些骄傲的人，他们以口舌自夸，他们以他们成就自夸，每一件事情说在别人耳中都是一个刺。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没有神，他们说没有神，他们说没有神。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然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恶人的结局反而是常享安逸，财宝加增，死的时候也没有疼痛，力气也不衰残。所以亚撒说，我实在突然接近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亚撒觉得他维持在神面前圣洁公义的生活不值得。弟兄姊妹们，这岂不是也是我们常常自己的感觉吗？我们常常觉得说，神今天把救恩给我们固然是真的，但同时也限制我们，叫我们失去许多的自由。我们不能像世人一样做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做很多事情心里会觉得被定罪。我在你们面前承认一件事情，虽然我很喜欢看棒球，但从来没有去过棒球场。这一次到了 Houston 薛森同牧师那里，他说礼拜一 你要不要打发一点时间我们去哪里，结果他带我去看棒球。但弟兄姊妹，你知道很久以来我觉得对这些事情都不平安，感谢主，主释放了我，这是正当的事情，可以做的，基督徒可以做的。但是除此之外还有许许多多基督徒就是不能做的事情，那真正是不能做的事情。常常我和弟兄姊妹们讲说去拉斯维加是如何如何不应当，弟兄姊妹们不明白，我们说这些话并不是自己比别人高明，而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提摩太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我们却把许许多多神给我们加在我们身上一些恩典的作为当作一些捆绑残累，叫我们觉得不自由。他说我每早晨受惩治，我每日终日遭灾难。这次我在 Huntsville 他们六天里面叫我讲一个题目，我本来给他们选择是讲约伯记呢，还是讲雅各书，雅各书旧约的雅各跟约伯哈，博士侦探哥都是智慧书里面的，我的意思是希望他们选雅各书，但他们选了一个约伯记。感谢神，约伯记我自己在这几天出门路上一面也在读圣经的时候就读到一点内容，读出一点内容来。约伯是一个诚实无过的人，约伯在神的面前是个完全人，正直人，远离恶事，敬畏神，让他受到许多的苦难。为什么？没有答案。约伯记本身也没有给我们答案，约伯记并没有把撒旦在背后在约伯身上工作告诉约伯，约伯完全不知道。但是等到他见到神的时候，听见神在旋风中向他说话的时候，约伯的心苏醒过来。所以有人说约伯记的经历虽然没有解答约伯的问题，但是他因为遇见神和神当中关系加深了，他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么弟兄姊妹们，亚瑟也是一样的问题，他说我实在突然接近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走早晨受惩治。你知道这艾叔叔我们谈话谈得多的时候，他就想这可不是这样情形吗，他就想起那许多他在公司里面的情形，那一些以强暴待人的，他们心思诡诈，用各样方法掠夺别人的地位，跟人竞争，在社会上面产生各样的争执，公司里面谁要生了一个就不能生第二个，所以很多的冲突。他说我实在突然接近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那弟兄姊妹们，有些时候我们会怀疑说我们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讲清洁，在社会上岂能讲清洁呢？如果我不为自己争权利，那么怎么会我身上有权利呢？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们从前告诉人说，如果你这样子安息在神的面前，神要叫你高升。但是弟兄姊妹们，多半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受人欺压，这是实话。所以神的儿女会有一种痛苦，就是说我们突然接近了我们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了，我们不与他们奔放荡无度的道，世人不仅觉得我们奇怪，而且看我们如眼中钉，因此我们没有通达的道路。很多时候是这样，弟兄姊妹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否认大部分人经历像亚撒的经历，很少人特别的经历里面特别的恩典遇见神叫他高升，也有。我想好像李登辉先生，我听说他在做总统以前，他做了台北市长要下任的时候，他就说我现在要去传道去了，但是神把他留在那个地位，现在做了总统，可能在他心里没有高升的感觉。那么弟兄姊妹们，像李登辉这样高升的总统也不过是一个基督徒，不是每个基督徒一定降卑就立刻高升，这不是律。大部分情形，当我们洗手表明无辜的时候，当我们接近我们的心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应当有的报答。这也就是亚撒的问题。十五节他说，我若说我要这样讲，怎么样讲呢？我想他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要照着神的真理讲神的公义，讲神的信实，讲神的拯救。他说我若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粽子。我是说，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讲，假如他说另外一方面，假如我今天不讲这些，讲可以照着恶人的生活形式，骄傲如链子，强暴像衣裳，眼睛因体胖突出，所得的过于心里所讲的。假如我们也教导神的儿女走这样的路，那是以奸诈待你的粽子。所以这句话有两面的意思。所以十六节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应当基督徒的路怎样走， 哪一个才是善道正路，哪一个才是神所喜悦的，哪一个是才蒙神祝福的，哪一个是能够在神面前交账的路，哪一条是对的路呢？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亚萨是一个很公开的人，亚萨是一个很敞开的人，他知道这件事情跟他的个他真理跟他的经历完全是矛盾的，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办好。等我经历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又就灭亡了。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惊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亚萨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在那里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了。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生在世的数目没有多少，那个滑梯好像滑梯一样，一下就滑过去，40年、50年、60年，一下就滑过去。我这位爱叔叔还不到60岁，他本来的盼望是盼望在退休以后，他及早退休，希望60岁、65岁就退休，然后可以到加州来盖一个房子，住在那里舒舒服服的。但是人生的数目还不到60岁，他已经走到他的路的尽头。弟兄姊妹们，太多的例子告诉我说，人的生命不一定是按照人进殡仪馆的次序，不是按照他生下来的次序。太多的事情告诉我，年轻的不一定比年老的后走，白发人送黑发人事情也是有的。但是无论你活多少年日，若是你没有神，若是你以自己强暴为夸耀，若是你以自己成就为夸耀，都像是滑梯一下子转眼归于荒凉。怎样荒凉呢？20节说，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人睡醒了怎样看梦。那么弟兄姊妹们呢，我跟艾叔叔谈的时候，他说现在过去的事情都好像在我眼前，好像梦一样，好像电影一样，过去事情历历如绘。但是弟兄姊妹们，人睡醒了看梦都是虚空的。他有许多的计划，他希望他退休以后在加州盖个房子，他又说他四月里面他还写了一个 proposal， 写了一个很大的提案提给美国国防部，他说这个提案如果通过了，下来有多少多少钱要做这个 project。但他说等到提案下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他有许许多多的计划。好像西西家他人到中年，他的性命就要完结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的生命好像从机轴剪断，在那织布时织到一半，各种各样 美妙的花样图案还没有织上去的时候，一下把它都砍断就没有了。这位艾叔叔他想起他要做的事情，他想起他能做的事情，他如果我身体不是这样软弱，我还可以上班，还可以做很多意见，他们请我做顾问，我还能做很多的事情。但弟兄姊妹，你听他讲的话，每一句话里面都有那种无奈的感觉。因为人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没有一件事情是值得夸耀的，无论你有多少计划，无论你有多少成就，无论你还有多少要做的事情，等到你的生命完结，在华地一下子归于沉沦，都没有了。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弟兄姊妹，你醒醒啊，你醒一醒啊。亚萨说，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到底我们在地上生活是为了什么？亚萨说，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这是清醒了的人呢、啊、清醒了的人，所以他说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23节，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弟兄姊妹，这四件事情是基督徒在地上最大的福分。他不说主与我同在，他说我常与你同在。 弟兄姊妹们，你知不知道神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他的名称作以马内利。当他升天的时候，他说我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与你们同在，宝惠师要来在你们里面做你们的引导，他要把一切授予我的都告诉你们。这是主说的，这是主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与主同在是我们意志的拣选，是主要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可以拣选不与主同在。弟兄姊妹，不要用我这个话去跟神学上打，在神学上的辩论，我没有意思讲神学的问题。我与主同在是我的选择，我常与主同在是我的经历，不是一个真理的问题。神允许他永不离开我们，永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但是我们有没有拣选他与他同在？他在哪里，侍奉的人也在哪里。主耶稣说，我在哪里，侍奉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这就是说今天基督徒生活从每天与主同活，与主同行，与主同心开始。这是我在东南区聚会里面，我就跟他们讲一件事情，讲最早圣灵的工作在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今天是现在教会最需要恢复的。最早他们只知道一件事情，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与主同在，这就好了。现在教会许多的真理都有了，许多的工作都成就了，许多的出版书，那么多那么多人有名望的人站在讲台上，都是有名望的人，但缺少一件事情，我们缺少与主同在的经历。今天教会最大的需要是让神在我们里面说话，我们与主同在，我们知道神是活的，知道神是真的。我与主常同在，我常与你同在。亚撒说，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出了一般，然后我常与你同在，我已经得了这个福分，我与主同在。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与主同在？你能不能像亚撒一样说，然而我与主同在，还是说我希望主与我同在？你有这样希望，有这样盼望，也是很好的，神会成全你的祷告。但是不如亚撒说，然而我与主同在。他忽然明白过来，以往那些他眼睛所看见的那些不公义的事情，那些他不能忍受的事情，觉得神没有回答他的祷告，觉得恶人猖狂到处游行，觉得义人受欺压受捆绑，他说，然而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他主观的主动的有知觉的知道他与主同在。保罗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许许多多与主同在的秘诀，顺服他，爱他，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就与他同在。我们照着他的启示，照着他的旨意来读经，来祷告，来追求。我们把时间分别为圣，把我们的人分别为圣，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分别为圣。他与我们同在，我们与他同在。他的名称为以马内利，他不是仅仅拯救我们，他的名字叫耶稣，那已经够了。如果他只有一个名字叫耶稣，那已经够了。但是他还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经历，基督徒经历从哪里开始？不仅仅是从救恩开始，不仅仅知道主已经救我，赦免我的罪，而是我主动的与主同在。每一件事情都要问问主在不在这里。这就是基督徒秘诀。亚撒说，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温柔，何等亲密的同心同行的关系。你搀着我的右手。弟兄姊妹们，好像我们不会走路，我回到家里来，那个最小的一个孩子什么事都不需要做，我就抓着他的手就够了。不晓得为什么，这次我出门认识了很多小朋友，在那里教会弟兄姊妹们，他们的孩子个个都喜欢跟我在一起，我也喜欢跟他们在一起。有一天我就带着一个小孩去图书馆，搀着那个小手，那个感觉不错。当然我也想我自己女儿啊，搀着我的右手，她搀着我的右手。弟兄姊妹们，你的手在谁的手里面呢？有一首诗歌叫 Put your hand in the hand， 怎么讲？ Who still the water、你的把你的手放在那个安定诸水的人的手里，把我们的手放在耶稣基督的手里。弟兄姊妹，你能信靠他吗？你能信得过他吗？那天我带着孩子去图书馆的时候，路上就一滩水，很宽的一个水，他一定过不去的，我一把把他拎起来就带过去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能信靠耶稣基督，把我们的手放在他的里面，让他把我们带过我们人生走的路呢？我们能不能在凡事上面信靠他的一个程度，主啊，我把我的手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 信心这样的决定，把我们一生都交在他的手里。明天的路我不知道，但是我与他同行，我把我的手放在他的手里。那一个有钉痕的手，说出他的慈爱，说出他拯救的信实和他的能力的手，今天值得我们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手里面。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还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弟兄姊妹，你不能想象这一位已经病入膏肓、奄奄待毙的艾叔叔，他对神的话有反应，他对神的话能够反应，并且接受神的话语里面给他的安慰和力量。我已经不止第一次看见这样事情，许多临终的病人，我自己还有个故宫，以前我跟你们讲过，当我去看他的时候，神的话诗篇二十三篇叫他得到力量。你知道这篇诗篇七十三篇我读的时候，艾叔叔就想说，能不能他临死，他死的时候，那里跟他举行丧礼的人跟他读这篇诗篇，讲这篇诗篇。那个艾婶婶说，这篇诗篇固然对你很有好处啊，但是恐怕来参加观礼的人有很多人受不了，因为他们恐怕是在他们心中是恶人的，强暴骄傲如链子。我不晓得，但是他对神的话有反应。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话有没有反应啊？我很高兴知道林继兄弟兄来这边讲道的时候讲到神的话语，讲怎么样读圣经。那弟兄姊妹们，怎么样让神在我们心里说话？圣经是一个最重要的条件。不但如此，我们需要对神的话有反应啊。我说的反应就是说，神的话说了算话。诗篇里面有一段说，神说了一次两次我就听见，就是说能力都是乎耶和华。作诗人底下马上加一句，主啊，慈爱也属乎你啊。这是一个人对神的话一个反应的结果呀。他不仅听见神说的话，神没有说的话，神要说的话他也听见了。你知道这是我们去 Houston 的路上，第一天去的路上，那天参加完苏记婚礼就赶上飞机，结果送我们人都走了，那天肖弟兄、肖元弟兄送我上飞机，他走了以后，我们在飞机在地上停了好久好久还没有走，他到了家，我飞机还没起飞了，怎么回事？我们一进去飞机就已经准时要飞了，结果已经走到跑道上，你们知道吧，上飞机以前的飞机一定要起飞，一天一定要试刹车的，对不对？试了一次、飞机很好，停住了，然后第二次我们以为要起飞了，结果又试一次刹车，我想这有点不对了。过了一会他就报告啊，他说，亲爱的乘客们，我们现在飞机有点小毛病啊，你注意了，他飞机上所有毛病都是小毛病，小毛病，他说我们要停下来看一看啊，什么毛病呢？后来他们告诉我们，因为这个 Orange County 飞机场啊，很不喜欢声音太噪音太多，所以要求起飞的角度很高，你知道吧，所以他有一个特别的仪表，爬高器时那个仪表很快显出来你已经到多少高度了，那么他们就正要起飞发现那个仪表不亮，那么幸亏没有起来了，他已经是这空中小姐已经所有一切的routine都告诉我们，你要穿上救生衣啊，我们听都没有听了，什么都不管他，那飞机飞多了根本没有关系了，根本不在乎了。好，这回一下飞机一停，停下来说是45分钟，结果这个45分钟啊，一共长 一个，结果这个45分钟一共有两个钟头。好了，要起飞了，弟兄姊妹们，他又来一遍，我很稀奇啊。等到飞机修好了，两个钟头以后要再起飞，他那个空中小姐又在一切行李如仪，再把那些东西啊再报告一遍。那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啊，这次我听了，我仔仔细细听他讲，如果飞机掉下去该怎么办？如果飞机摘了以后该怎么样用？因为这是跟我有关系的事情啊。第一次我没有听，我想根本不会发生事情的。第二次你在心里怕怕的，就仔细听了。弟兄姊妹，我们人对于神的话常常都这样，不到生死关头，不掉紧要关头，根本不肯听。所以作诗人才说，神啊，你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是乎耶和华，神说能力都是我的。作诗人说，主啊，慈爱也是乎你。弟兄姊妹们，人怎么样会对神的话有反应？因为响应，因为有行动，因为能吸收，因为爱慕，因为得着，因为在我们变成生命。弟兄姊妹们，神的训言，神的话有没有变成你的生命？亚撒说，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
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让神的话引导你的道路？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人便为有福。他也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的时候结果子，他的叶子也不枯干。恶人却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的道路到底在哪里？今天我们这么多的失败，我们这么多痛苦，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到底有没有叫你回心转意，回到神的路上，让神的话来解决你的问题，让神来叫你心中得平安，让神给你那种说不出来蛮有把握的荣光，有没有？有很多人说，我信主，我就是信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有经历，也没有见证。那一天我们在聚会里面有一次问题解答，有个年轻女孩说，我信主也没有什么两样。我说你怎么样祷告？她说我没有祷告，不过信主没有什么两样。她说很多的人都有很多经历，我没有什么经历，所以我不要信主。我一听她的话，我就跟她端详左看右看，我最后跟她说，我说这样好不好，你先祷告信主，然后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那个是很单纯的女孩子，十几岁二十岁，在读大学还是怎么样。我听她问问题呢，里面是有渴慕，所以我们就带她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在那里一直流泪，一直流泪。不是聚会里面布道会祷告，就是问题解答。我说你已经成熟，该祷告，可以接受主了。他就祷告接受主。哎，我说你不是说没有感觉吗？现在为什么一直流泪啊？他说我知道主在我里面。弟兄姊妹们，总要我们知道主是真的，总要我们对他的话有反应，总要我们真正是有生命的基督徒。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神的路，神的话，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和真实引导我。神的话能引导我的道路，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你不晓得这句话给艾斯叔多少的安慰，你不晓得给他多少的帮助。弟兄姊妹，是不是因为我们离死亡现在还太远了？是不是因为我们觉得死是一个遥远的事实，跟我们现在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不觉得他接我们到荣耀里面这件事情有多大的把握，多大的宝贝？艾斯叔说，我已经coma过，我知道死的滋味。他说什么都没有知觉，先是不能说话，眼睛也不能张开，最后耳朵还听得见。他耳朵就慢慢觉得需要快要失去知觉的时候，他的太太在旁边讲话说，有一个你的好朋友来看你，你千万要醒一醒，千万要见见他。他才从 coma 里面回来，他说我看见一个光，好像一个隧道，我过去要到光的那一面，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说幸亏你没有去，你还没有接受主啊，主还留你性命，现在你可以去接我到荣耀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啊？神的同在是充满了荣耀，神自己的地方是充满了荣耀。为什么说接我到荣耀里面？因为是神在那里。主说，我去了还要接你们再来，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不去，你们宝贵师就不能来，但是我去是为你们准备地方。这个地方充满荣耀，神同在的地方，我们人的知识言语不能解释，所以才有许许多多的形容，黄金街道、碧玉城池，我们解释不出来，所以我们用人所能知道一些最荣耀的方法来说。其实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就是荣耀，因为旧约里面已经给我们看见神同在的荣光，称作 Shekinah Glory， 神同在的烟云就是荣耀，人说不出来。他必接我到荣耀里。弟兄姊妹们，是不是我们一定要等到快要没有气息了，才觉得说主的恩典要救我们脱离死亡是这样宝贵，还是现在就像亚撒一样说他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面？我们有信心的把握，我们知道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能保守我们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你信不信？你知不知道这个信心的结果？我们所有的信心以后要引导我们进入神的同在，在他的面前，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义在那里生活，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义已经遮盖我们。哦，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一想起将来的荣耀，现在一切的患难就不足介意。保罗说的，现在我们所受的苦处叫做不足介意，
至战至心的苦楚，现在在这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这次我去讲约伯记的时候，那里的负责弟兄说，哎，周弟兄，你讲的题目很好，因为我们已经听惯了听厌了那种成功哲学，成功神学，好像一个人对了，神就一直祝福他，什么都对，什么都对，什么都一直加在身上，叫他无处可容。他说哪有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呢？是不是信了耶稣，像我们以前讲说信了耶稣，有人听福音提得不高兴，他说信了耶稣连伤风喷嚏都不打一个的，是不是这样的福音叫人信主呢？当然这个时代过去了，今天我们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福音，但是反而有些人相信福音。你如果来礼拜堂聚会，你如果摆上十分之一，神就祝福你的生意，一样事情叫你通达。圣经里没有这样讲，没有这样讲，没有过分，不能这样过分。十分之一是我们的本分，不管你要不要神的祝福，你都要摆上。这不是你的权利，不是你挑选的。哦，我不要神那么多祝福，我摆百分之三就可以了，不要摆十分之一了，没有这回事。圣经里的要求是这样子，你做不到是你的事情，是你跟神当中的关系。不是说我们这样做，神就一定要怎么样。所以我们讲约伯记时候，那弟兄说，很好，这里给大家一个平衡。但弟兄姊妹们，地上虽然有苦难，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这个苦难像约伯记里面讲的，要炼我们像金金啊。有一首诗歌是讲说是神的路是正路，神的路是善路，我经过试炼，他炼我像金金。约伯记十章二十三节大概是十章二十三节啊，二十三章十节。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将来有一天要在荣耀里面与他相配。至战至心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为什么要这样？好叫我们与主相配，在荣耀里面见面。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这是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新妇装饰整齐迎接新郎的态度。我们总要与我们所爱的能够相配，假如我们不能和主相配，我们见他也没有喜乐，他见我们也没有喜乐。25节是这篇是最有名的话，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主啊，在天我们有谁呢？在地也没有所爱慕的。那么弟兄姊妹们，亚撒从物质的世界看见人的不公义，转而在圣所里面看见神的恩典、神的作为、神的信实，看见神给他一切的同在的祝福，他的心回转过来，他说在天我还有谁呢？在地也没有所爱慕的。弟兄姊妹们，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经历？是不是我们也能一样，因为进了神的圣所，看见他的同在，而我们的心回转过来向神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们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也没有我所爱慕的。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你知道那一个将要死的人最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他一面身体的力量越来越衰微，但刚才我告诉各位，他对神的话有反应。临走的时候，我跟他把约翰福音一章一章的分析，告诉他说这章讲什么，那章讲什么。临走的时候，我把诗篇第一篇到四十五是第一篇第一篇到四十一篇跟他告诉他说，这篇诗篇是讲什么，你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找哪篇诗篇的话得到安慰。他把那两张纸条牢牢的抓住放在他的手边，交在他太太手里说，你要跟我读这些圣经，他眼睛你不大能看，耳朵还听得见。神的话是我心里的力量，因为神是我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的肉体我的心肠都会衰残，他是肠癌呀，但神是我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弟兄姊妹们，亚撒回过来有福音可传，是为什么？因为神是他的至宝，在天我还有谁，在地也没有我所爱慕的。所以他说，我要述说你一切的作为，你是我的避难所，我亲近你是与我有益。弟兄姊妹们， 我说这个故事给大家听。我的朋友艾珠珠没有多久在地上的日子，但是我看见他信主的喜乐。他不仅喜乐，他能够面对死亡。他和我谈死亡，最后我临走的时候，我跟他讲一件事情。我说艾先生，我出门以前有一对朋友来看我，二十年没有见面了，没有二十年，有十八年没有见面，已经数不清楚多久没有见面了。从 Boston 来看我。 他们见了我马上就要离开，以后也不知道哪天会再见。但是好像这二十年中间没有一点点时间的分别。我说今天我和你也是一样，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你，但有一天我会见到你。这是我们信主人的把握。我们能够面对死亡，因为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知道我们的归宿在哪里，也知道我们的灵魂要去哪里。他必接我进荣耀里。
弟兄姊妹们，这篇诗篇能安慰我，也能安慰临死的人，也能安慰在 Birmingham 的教会。我相信这篇诗篇能安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低头祷告。我愿意知道，在我们传讲信息的时候，不是现在才受感动，在刚才听见诗篇里面的话，就心里受感动。弟兄姊妹们，我愿意知道，我愿意你们也知道，神的灵已经做工在你们中间。 或者你从前你本来也是心里怀不平，或者你从前有许多的抱怨，认为神待你不公，但现在你看见亚撒的经历，你知道神怎样恩待那些清心的人。也许你从前不明白救恩，但是今天你看见这样诗篇，你知道神在你身上计划，他要拯救你，救你脱离死亡，他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他要与你同在。 也要搀着你的右手，并且要用他的话来引导你，以后还要借你的荣耀。你愿意接受这样救恩？请你在心里面对神说：“因为圣灵已经感动，你说是，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在我出门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去，所以我就问他们哪一位愿意接受主，或者心里有感动，请他们举手。 虽然在我们自己教会，我会有机会见到弟兄姊妹们，但是我也盼望弟兄姊妹们从心里面回答神说：“主耶稣啊，我愿意接受你的救恩。主耶稣，我愿意你做我生命的主，并且我认识你的道路。”主耶稣赞美你，你的话是我们恩典，是我们的能力，你的话永远不改变。赞美主耶稣，赞美主耶稣，因为我们在天没有谁，在地也没有我们所爱慕的，我们就感谢你。 主啊，你不仅常与我们同在，我们也与你同在，并且你的右手搀着我们，你用你的圣言引导我们，并且你要接我们进到荣耀。主啊，为着这样救恩，我们多多的献上感谢。主啊，又因着你平息我们心中一切怒气和一切抱怨，我们也感谢你，叫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的救恩是何等的伟大。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愿意把一切荣耀归给你，并且我们要传扬你的作为。 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